欢迎您收听由喜马拉雅 FM 出品的《宫谋权倾天下》，作者蓝雪儿，演播半指红雀、西枕，片花录制，落笔成殇。
第十三章，王连生走到近前，望着失魂落魄的林秋叶道：娘娘，皇上已经走了，奴婢扶娘娘进内殿吧。看来皇上真的已经厌倦本宫了。娘娘爱上皇上了吗？林秋叶抬眸盯着王连生的眼睛道：怎么，本宫不可以爱上皇上吗？王连生见林秋叶的脸色不对，忙下跪颤声道：求娘娘恕罪，娘娘恕罪，是奴婢说错了话。说错了话？林秋叶冷冷道：说错了话应该怎么惩罚呢？张嘴！林秋叶狠狠地道：是娘娘。王连生抬起手在脸上掌掴起来：本宫要你重重地打。林秋叶的眼睛此刻冒着火，几乎要将王连生吃掉一般，哪里还有往日的姐妹情分？这是王连生侍奉林秋叶以来，他第一次发这么大的火，竟然让他掌嘴。王连生打着打着，眼泪便掉落下来。怎么，本宫让你掌嘴，你委屈是吗？
没有。
还敢狡辩，给本宫重重的打。明德殿所有的宫婢太监们吓得大气都不敢出。看着昔日林美人最信任的宫女被掌嘴，脸都已经青紫了，嘴角也已经见了血。你知道错了吗？
知道了。
错在哪儿？
不该说那句话。
不对，你错在分不清主仆。若以后再在本宫面前说一些不敬的话，就没那么便宜你了。不要以为曾经和本宫共事过，说话便肆无忌惮。起来吧。
谢娘娘。
王连生摸着红肿的脸道：叫杏儿帮你擦点药，以后你不用跟着本宫去换医院好了，侍奉本宫的差事交给杏儿。
娘娘。
王连生愣愣地望着林秋叶，他已经不再是当初他所认识的那个林秋叶了。
娘娘为何要赶走连生？连生从未想过要离开娘娘。
你跟着本宫从未展露过一次笑容，不是本宫记忆中的王连生。既然你跟着本宫就不快乐，何不离开？难道你还想跟着本宫？
娘娘，求娘娘不要赶连生走，连生会尽力的侍奉娘娘，娘娘大人有大量，饶过奴婢这一次吧。
本宫没有惩罚你啊。
娘娘，观音院乃是皇宫之中最为折磨人的地方，都是受了惩罚的宫婢去做那些洗衣的事情，进去了没有几个活着出来，便累死了。
连生是怕吃苦。
娘娘，娘娘难道一点都不念旧情吗？
王连生眼泪纵横地望着林秋叶。本宫要你来这明德殿是个错误，本宫后悔了。
娘娘，奴婢只是说错了一句话，娘娘犯不着这样待奴婢。
哼，说错了一句话。林秋叶冷哼一声：你分明就是瞧不起本宫，本宫最忌讳别人总是提起本宫曾经是个贱婢。
娘娘。
王连生抱住林秋叶的腿道：
求娘娘不要将奴婢送进浣衣院，求娘娘。
林秋叶拂袖冷漠地甩开王连生，唤道：来人，将王连生拖走，送进浣衣院当差。站在一旁的太监得令，将王连生拖了出去。
林秋叶，你如此恶毒，不会有好下场的。
王连生的声音渐渐消失在了夜色中。杏儿来到林秋叶的面前，合手道：
娘娘，王连生是娘娘昔日的同伴，为何会这样待他？
他知道本宫事情太多了，而且他这个人天生愚钝，
本宫怕他坏了本宫的事，你是怕本宫也会这样待你吗？星儿不用怕，只要听本宫的话，像星儿这般聪慧的人，本宫就不必多说了。林秋叶说话点到为止。星儿明白，李轩走出明德殿，摆驾去了贤妃的长身殿。他答应过贤妃，今夜会去陪伴她。贤妃的脸色很差，病殃殃地躺在雕花大床上，见圣驾光临，微微起了身子，刚欲开口，被李轩制止了。李轩来到床前，抚摸着琉璃的头发。
朕这些日子没来看爱妃，爱妃是不是心里正在责怪朕？
没想到琉璃轻起朱唇，轻声应道：是。李轩握住了琉璃的手，抚摸着。
爱妃是生朕的气了，爱妃若想要孩子，朕再给你。
皇上，臣妾不是气这个，臣妾气的是，自从臣妾怀了龙种，皇上就未再来过臣妾的长生殿，没有得到一点关怀。若怀了龙种就是这样的待遇，臣妾倒还不如不为皇上生孩子了。
爱妃这是说的什么话？朕只是没有抽出时间来看爱妃。爱妃也知道王后也身怀六甲，而且朕的彻儿刚刚去世，朕也不想让皇后伤心。
那皇上袁晴月让臣妾伤心，哼。琉璃嗲怪地别过头去。
爱妃若看见朕不高兴，朕看还是走吧，免得爱妃见了心烦。
李轩说着松开了握着琉璃的手，站起身欲走出门外。皇上，琉璃眼含泪水，伸出纤纤玉手扯住了李轩的明黄龙袍。李轩止住了脚步，望着琉璃道：
朕的心里有你，你应该明白。
臣妾再也不说那样的话了，臣妾要皇上陪伴在臣妾身边。琉璃轻声软语，李轩的嘴角露出一丝笑容。
这才是朕的好妃子。
第二年的初春，慕容皇后先于林美人诞下一位小公主，没过几日，林美人为李轩诞下一个小皇子。慕容皇后的公主便是后来的安乐公主，名李果儿，林美人的儿子取名李毅。贤妃自那次滑胎之后就未再怀过孩子。大唐太平盛世，李轩一日突发奇想，何不微服出宫。他将朝中的事情全权交付给宰相处理，宫中的事情交代给慕容皇后管理，便放下了心思微服出宫去了。这一次出宫，他只带了几个御前侍卫，宫婢几名，太监一名，妃子也仅仅带了一个，那便是贤妃。可见皇上对贤妃宠爱有加。林秋叶在诞下龙子之后便被封为淑妃，比琉璃还要高了一级。但是此次出巡，李轩并未带上林秋叶，也未带上慕容烟。林秋叶心中很是不快，但是他也没有办法，因为他的孩儿刚刚出生不久，需要母亲的照顾，所以他不能随地出巡。琉璃坐在轿子里，心中很是高兴，虽然他没有孩子，却一样拥有皇上的恩宠。琉璃坐在李轩的身旁，他挽着他的胳膊微微一笑。皇上，我们去哪儿？
江南。
听说江南是个好地方，江南出芳草鲜花，江南出才子佳人，听说那里门前都有小河流过。
琉璃是北方女子吧？
是啊，难道皇上现在才知道吗？琉璃的心情非常的好。
朕早就知道了，不然朕也不会去江南。朕想和朕的爱妃一同游江南。
臣妾是皇上最爱的女子吗？
爱妃说是便是了。
臣妾只是觉得皇上单单只带了臣妾一人，所以心中甚是欢喜。李轩大笑，揽紧了怀中的美人儿。他们的轿子都是在宫外定制的，没有那么奢华，以免太惹人注目。抬轿子的都是宫内的御前侍卫，为了安全着想，自然也带着一品带刀护卫冷玉羽，还有他信得过的御医毛玉峰。初春的早晨，凉风阵阵，空气也很清新。李轩和琉璃坐在轿子中，撩开帘子便可以看到外面的风景。
初春虽然没有夏天那般热闹，虫鸣鸟啼，蝴蝶翩翩起舞，却也是别有一番风味。
您正在收听的是由喜马拉雅 FM 出品的《宫谋权倾天下》。
地上的泥土都散发着阵阵香味，小草刚刚崭露头角，嫩嫩的小芽儿可爱的紧，万物复苏的景象。李轩出了宫了，心情也很舒畅。琉璃扑在李轩的怀中，不愿意起身。他抚摸着他身上的平民衣衫，轻声道：“皇上穿着这身衣服，真像个商人呢。”“
是吗？”“
是啊，若皇上这样走在大街上，说不定臣妾还认不出您来了。”李轩笑了起来，说道：“
那朕穿这身衣服好不好看呢？”“
好看。”琉璃浅笑着。他们坐在轿子中，自然不知道抬轿子的辛苦了。几个大内侍卫从前哪里干过这种差事，不到中午便累得满头大汗了。冷玉玉看在眼里，待到他们行至一个小镇的时候，他便来到了轿子前，对李轩说道：“
皇上，日头也顶在头顶了，恰好我们行至这个小镇，不如下轿吃点东西吧。”
李轩一听也好，便命人停了轿子，冷玉玉选了一处格调还算优雅的酒楼，一起上去吃饭去了。马匹和轿子等物品便放在了酒楼的后院。酒楼的小二很是热情，见店里突然来了这么些客人，而且衣着不凡，肯定是有钱的主，便高喊道：“
诸位客官里边请。”“
店里各种菜齐全，应有尽有。诸位客官是打尖儿还是住店呢？”
冷玉玉望向李轩，看他的意思。李轩道：“
这里的布置还不错，我看我们住一日，明日再启程吧。”
琉璃拍手浅笑：“好呀。”店小二仔细地打量了几个人，暗想确实是个大户人家，估计是行商的，带着那么多人住店，还有一个小女子，美若天仙，肤若凝脂，唇红齿白的，这小地方哪有这样的姿色。就算是小镇上有名的妓院，怡红院里的花魁头牌也没有这样的姿色。正愣神的功夫，毛玉峰道：“
还不快去沏茶。”“
哎，是，客官里边请，里边有雅座。”
小二伸出一只手弓腰，满脸堆笑着。李轩等人浩浩荡荡地进了酒楼的雅间。酒楼不算大，单单李轩的人便将雅座占了大半，冷玉与毛玉峰等人与李轩一间，其他的人安排在了隔壁。李轩点了许多清淡的菜，因为琉璃喜欢吃一些青菜水果之类的，还点了一些小镇上的特色菜。不一会儿菜便上来了，二龙戏珠、陈皮肉兔、怪味鸡条、天香鲍鱼、三丝瓜卷、虾子冬笋，焦油焦白，看得李轩等人眼花缭乱的。这么小的酒楼居然有这么全的菜品，跟御厨房的菜也不相上下。李轩拿起雕花筷子：“
我们也来尝一尝，这好运来酒楼的菜有何不同？”
这时候小二插嘴道：“
客官来我们小店吃饭，算是来着了。
我们小店的厨师先前曾在皇宫做御厨，错出的菜美味。”“
哦。”
李轩抬头望着店小二：“
小二，茶水。”
雅间外一个客人大声吆喝道。店小二一躬身子：“
是啊，客官您慢用，小的还要出去忙活。”
说完店小二便退出了雅间。一干人等有滋有味地吃罢了酒菜，冷玉玉提议何不出去逛逛，看看这个小镇上的风土人情，反正今夜是要住下的，明日再启程。李轩说好，便都上了街。李轩的身边除了冷玉雨、琉璃和毛玉峰随从外，其他的人都自由活动去了。出了酒楼便是闹市，街上卖什么的都有，简直是琳琅满目，看得李轩和琉璃都傻了眼，很多东西他们在宫中都没有见过。“
有钱的捧个钱场，没钱的捧个人场，大家来看一看了啊。”“
又耍把戏卖艺的。琉璃拉着李轩的胳膊道，
那我们去看看吧。
李轩说着牵着琉璃的手便去了，毛雨峰和冷玉雨二人跟在身后。只见围观的人很多，形成一个大大的圆圈，在圆圈的中间有男女二人，男的看样子60多岁了，满脸的灰白胡子，瘦瘦的，感觉精干的样子。女的眉清目秀，丹凤眼，柳叶眉，樱桃小口，标准的古典美人，只是皮肤有一些粗糙，也许是近年累月在外漂泊的缘故。琉璃掐了李轩的胳膊一把，在耳边说道，这女的好看吗？
好看，好看。
李轩没有回头看琉璃，敷衍道。琉璃嘴巴一撅，哼，眼睛都直了。琉璃说着松开了拉着李轩的手，李轩感觉胳膊上的纤纤玉手撒开了，便低下头邪魅地望着琉璃，微微一笑，
丫头怎么还乱吃醋呢？
讨厌。琉璃伸出嫩白如葱的玉指掐了李轩一把，在这宫中的时候他才不敢，谁让他带他出宫了呢？李轩捂着胳膊哎呦了一声，琉璃掩面咯咯笑了起来。李轩紧紧地拽紧了琉璃的手，继续向那父女二人望去。只见二人拿出茶毛捂了一通，然后女的又拿出软剑捂了一通，他们确实是有一些功夫底子的，不然捂了这么久一点气都不喘。
马贼来了，马贼来了。
人群中不知道谁大喊了一声，然后人们四处开始逃窜。事发突然，李轩还没有弄明白怎么回事，方才还紧握在他手里的琉璃已经消失在人群里。
琉璃，琉璃！
李轩大喊着，闹市上乱了套，先前还摆摊的小贩都收起了摊子逃命去了，那马贼当真是这么可怕吗？冷玉雨拉起李轩的手避开人群，来到一个僻静处。
琉璃不见了！
李轩喘着大气道，
微臣送皇上回酒楼，即刻便去找毛玉峰和琉璃。好。
李轩咽了一口唾沫，方才一阵疾跑差点背过气去，平时养尊处优的哪里这样奔跑过。待冷玉雨护送李轩回到好运来酒楼以后，便独自出去了。才片刻功夫，闹市上已经人烟全无，只剩下了飞扬的尘土，证明着刚才的混乱局面是存在的。冷玉雨回到方才耍把式的地方，哪里还有那父女二人，哪里还有观看的市民？马贼吗？他冷玉雨也没有看见马贼，难道这片功夫便跑得没影了？冷玉雨将整个小镇找了一遍，也没有看见琉璃，更没有看见毛玉芬的影子。他暗想，也许在某个地方躲起来了，在马贼散去之后就自行回到酒楼和圣上会合了。这样想着，冷玉雨便返回了酒楼。待敲开当今圣上的那间客房以后，他才得知毛玉峰是回来了，但是琉璃却不知去向。难道马贼掳走了他？李轩一听，心中甚是不安，一个劲地说道，
一定要找回朕的贤妃，一定要找回朕的贤妃，不然此行会成为朕终身的遗憾。是皇上。
冷玉雨抱拳道。毛玉峰轻声道，
皇上，我们此行是为父出巡，为了安全着想，微臣看还是谨慎的好，称谓最好要改一改。啊，你不说朕，我还忘了，我是朝气琉璃，怕他被奸人所害。
李轩攥紧了拳头，看得出来他很紧张。琉璃，
我看皇李老爷还是住在酒店候着，我们分头去找。
冷玉雨询问道。
好，都下去吧，一定要替我找到琉璃。
冷玉雨吩咐手下一等一的两个高手在酒楼保护李轩，便和毛玉峰等人去寻找琉璃去了。走到楼下，冷玉雨拉住店小二问道，
小二，这小镇不是很太平吗？
这个……
店小二面露难色。冷玉雨暗中塞给小二一锭银子道，
你尽管说好了。客官，这个小镇以前还算太平，只是近日总有马贼前来骚扰，他们不掠夺钱财，专门掠夺美女，害得小镇上的女儿家都远嫁他乡，小镇上的男人大都做了光棍了。
哦，官府不捉拿他们吗？
捉拿？
嘿呦，
燕小二冷笑道，
那马贼早就贿赂了官府的人，都说官匪一家，他们怎么会捉拿？马贼做那些贩卖私盐的勾当不缺钱，所以他们专抢美貌的民女。
冷玉雨暗道，原来如此。
亲爱的听众朋友，本集播讲完毕，感谢您的收听。